今天早上我们很高兴，沈牧师又回到我们中间。他上一次来我们中间的时候，来了立刻要去亚洲然后又现在又回来，刚回来又回到我们中间。我们谢谢他的劳苦愿他把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请沈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听得到吗？很感谢神哈。事实上，这几个礼拜，大概还不到几个，这刚一个礼拜多，刚从台湾回来。那第一个还有时差，第二个呢，一下飞机到波尔的摩，结果马上开始打喷嚏啊。那你就知道，那是我们在这里的毒素哈，那就是 allergy 哈。那很喜欢看野地的花哈，那可是呢，allergy 就不晓得怎么办了。如果你很感谢神，今天有机会来到那贵教会，实际上我也一直很纪念你们的牧者，那一直关心你们那个教会。他现在在国内，我们常常也为他祷告，求神保守他在国内，不管他在什么地方，那神与他同在。所以，我再一次谢谢你们，让我有这样的机会跟你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而且跟你们一起敬拜神。请问，在你一生中，快乐多还是忧愁多？没有关系，我也不要问你说几首，哈哈。那最近你最担忧的是什么？那做基督徒就会无忧无虑吗？那做基督徒就不会有明天的忧虑吗？最近的2个月哈，我们都常常，我自己在到台湾之前，也实际上也才一个礼拜多之前的事哈，从台湾回来，到台湾那个是2月中的时候到台湾去。那去之前，我就已经听到很不幸的消息，都在教会里面发生的哈。有一个呢，就是青少年，大概17、18岁哈，就上吊自杀。那还有一个呢，那就是他，那就是想不通。那想不通的结果呢，那他发现被人家欺骗了那个哈，银行里面的那个，他的那个，那存款簿里面的钱一下子就没有了，他发现被骗。那不晓得怎么办，他本来是不要工作，是为他提前他退休是要照顾父母亲的，因为他是唯一的女儿。那就是，结果在照顾父母亲的中间呢，那大概就不晓得被哪一个诱惑了，就一上网就掉到网里面哈，那就被诈骗集团被诈骗所有的钱，他想不通。本来他提前照顾父母亲了，可是现在父母亲他自己自杀了，那然后谁要照顾父母亲啊？那还有的呢，就是还有一个是，一个那是向上，那是上吊，那一个是跳楼自杀。我到台湾的时候，我发现哎，台湾也有不少人哈。我在参加一个小组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说，牧师为我祷告，我说怎么样？你？我说，他说我已经10几年在挣扎在忧郁中间，所以医生每次给我开的药哈，我都很怀疑他到底他开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为什么都不会好？那有的在旁边跟我讲说，什么是为我祷告？我上个礼拜医生跟我讲说，我确定我有忧郁症了。在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事哈，我们也不能避免。很多人想不通，就用这样的方法走绝路哈。那今年至2月28号，整个世界都在战争的阴影之下。不仅本来是乌克兰跟苏联的紧张，后来就转到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那个战争，一直到现在，本来是几个礼拜的哈，那我们都想到 应该早一点结束，但是很像打不完。那这个战争呢，直接引爆的整个世界的政治的战争、经济的战争、贸易的战争，甚至是宗教之间的战争呢。那我们也很担心通货膨胀，那石油危机，人心惶惶，那不管到哪里去，我们都很担心哈。其实，忧虑是这个时代常见的病，有人医生称它叫做什么 PTA，P 是什么呢？Problem，T 呢？Trouble，A 呢就 Anxiety，那就是这个世界难处、困难、困扰、忧郁、忧闷。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主耶稣基督对门徒就有关忧虑的这个信息的一个探讨，告诉他们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面对。主耶稣在这段经文，我们刚才念的时候，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有3次提到"所以”。刚刚我是不是还有哈？对不起哈，OK，好了，好，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看，在这个里面有3个所以哈，你上面，然后在下面这个也是所以，我特别用红字哈，有3次提到所以，25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第31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到第34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而忧虑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有出现7次哈，那所以你就知道主耶稣基督要讲的主题是什么，就是忧虑。忧虑除了是一个焦虑、担心、情绪不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分心的意思哈。那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马大、玛利亚那个接待主耶稣基督的那一段故事。当时候，主耶稣基督转向非常忙碌的马大，就指着他说："马大、马大，你为什么那个为许多的事情忧虑烦扰？"啊，大概没有哈。好，等下希望能够好。好，那这里讲到说，马大，你为许多事情思虑烦扰，就是指什么呢？他已经被其他的事情已经分心了。主耶稣基督警告我们呢，不要让思虑跟世界上的东西使自己丧失了你生命的目标，以至于转向世界，远离神。今天许多人爱这个世界，走向这个世界，背向神，那个就是因为被世界分心的结果。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到3次，说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不要忧虑。实际上，他用的是命令的语气，命令我们不要忧虑。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既然你是上帝的儿女，难道他不会照顾你吗？所以他告诉我们，不要忧虑，做神儿女的，而且命令我们绝对不要忧虑。而且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有道理的。我们的上帝是很讲求，那个他讲道理的，他不会让你说命令你，结果没有道理的。他告诉我们不要忧虑，他是有原因的。他要告诉我们，所以这个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实际上他在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要忧虑，他为什么要命令我们。第一个是在第25节那边所讲的，那就是在第25节那里所讲的，那就是我们所信的是一个生命的主。那你看那个经文里面，主耶稣基督讲到说，那个生命不胜你衣裳吗？身体不胜你衣那，生命不胜你饮食吗？身体不胜你衣裳吗？那在这里讲到生命，耶稣强调生命比饮食重要，而且身体比衣裳重要。神既然赐给人的生命跟身体，必定会照顾你的饮食跟衣裳。 保罗在亚历巴古向当时的哲学家辩论讲道的时候，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17章，他那里重申，他讲什么呢？他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多在乎他。主耶稣要我们先正视我们生命的问题：生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人无法创造生命，人也不能够使自己存活。没有人可以决定自己是不是能够了，是不是要来到这个世界，也没有人知道你在这个世上活多久。事实上，人活着完全是神的旨意，也是神要决定的。如果神赐给你生命为礼物，难道他会随便把这个礼物收回吗？意思说，他创造你，他就会负责的。他不会随便为他的创造突然决定说我要把它取消，或者是要把它毁灭。神是信实的，他是创造的主，也是为创造负责的主。他会赐给我们生命被造的意义跟生命被造的价值。他不可能拯救了我们，然后就任凭我们，也不可能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之后就让我们活在痛苦之中。那个不是他创造人的美意。主耶稣基督他讲过，他说：“我来了，是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啊，对不起，没有在这里哈。那是在约翰福音的第10章的第10节，所以他特别告诉我们说：“我来了。”是要给你们那个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意思说是喜乐的，是应该是满足的，是很精彩的。所以，既然我来了，而且你信靠我了，而且你成为上帝的儿女，你们不必又担忧、焦虑，还有分心。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命令我们不要忧虑的第二个理由呢？也就是在第26节到第32节，主耶稣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在这里，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你们看。”所以这个看很重要，主耶稣叫我们看看什么？经文讲得很清楚嘛，但不是看自己的成就，不是看自己的环境，不是看自己的股票，不是看自己的年龄，不是看自己的美丽，也不看自己的身材，也不看自己的体力。你一看这些，随着时间，你会越来越失望的，因为你守不住。你自然会忧虑。如果你看这些，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很有意思，叫我们说：“你们看，你们要看什么呢？就是那在天上不种、不收、也不积蓄的什么飞鸟。”哎，很有意思啊！主耶稣不要我们看自己。今天因为许多人乱看，所以造成更多的忧虑啊！你要看，你要看对。主不是要我们看自己，你如果看自己的不够，看自己的有限，看自己的缺乏，你当然会越来越忧虑。他说要看那些被造的鸟，它们尚且能够无忧无虑，如果连不种、不收、不积蓄的飞鸟还能够活的话呢，那么我们更应该可以活的，不是吗？主耶稣说：“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万物的主宰既然养活一只小小的鸟，而我们是他的儿女呢，他岂不更看顾我们吗？”主耶稣要让我们思想这个很简单的道理，看。然后看出道理来，耶稣说：“你们不比飞鸟更贵重吗？他是我们的创造者，也是一个救赎主， 救赎者。神看重我们到一个地步呢，借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人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不为那些人以外的东西死，是只单单为有灵魂的人，是他造的人，照他的形象造的人，他们犯罪之后，神要拯救他们，看重我们到一个地步，甘愿牺牲他的爱之主耶稣基督。耶稣说：“你们用哪一个？你们哪一个能用势力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根本就没有人能够因为焦虑把生命的寿数多加一刻或多加一分钟。人再多的富足，或者是再多的保险，再多的保健品，或者是再健康的身体，都不能改变神对人的命定。在圣经里面这一段话里面，让我们得到一个反省，就是得到一个结论是什么？原来我们的生命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都是在上帝的手中。他创造你是有美意的，他创造你是有时间都在他的手中。神是一个时间的主，我们的时间也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我们必须信靠神，而不是要凭自己的本能，或者是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自以为行来保全生命，或者是增加生命，那是神才做得到。然后接下来呢，主耶稣基督把我那个焦点呢，把它放在哪里呢？就是在地上那。地上的与地里的百合花，它就这野地里的百合花。他说：“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 ？”OK， 那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是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弟兄姐妹，你们注意到主耶稣基督，要我们把我们的注意从那个看转向想。他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现在呢，他叫我们，你们想地上的野地的百合花，他为什么要我们从天上的飞鸟看天上的飞鸟，转移到想地上的百合花呢？你有没有想过啊？从天上看，然后转向地上想那个地上的百合花，他的意思是要叫我们从能够更进深一步的深层来思考这个严肃的问题。我问你一个很基本的问题，问你们看看，我们都知道，我们请问看跟想哪一个比较快啊？都看嘛，对不对？然后请问想跟那个看哪一个比较仔细？那当然是想比看还仔细嘛，对不对？因为你想还很多嘛，搞不好你想了以后，你刚才看到的一分钟你就马上就过去了，可是你想了，你还会想到底那个我看到的是什么，可能一个晚上一个月都没有想不出来。所以主耶稣基督很有意思哈，他告诉我们你要好好的想，而且很深深的思考这里面的道理是什么。主耶稣要我们想想野地里的百合花，神还给他那样的装饰，何况是有灵魂的人呢？不是更贵重吗？我们想不通，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小，或者是只相信神的救赎，而不相信他会照顾到底，这个就是小心。耶稣要我们想想看， 如果把所罗门王一生他那极荣华的装饰的外貌，还有宫廷里的那些山姆，还有雕刻的艺术品，都是很高级的哈，还有那些名画哈，在那宫廷里的奢侈的东西，跟野地的里的百合花相比，主耶稣马上做结论说，所罗门的一切都安然失色，意思说人的成就的美跟上帝所创造的那个美不一样。小花虽然是一小点一个小小的一个植物哈，在世上只有短暂的生命，可能不会有人很注意它的存在，还有它的美。但是神把它装饰得很漂亮，到让你没有话讲。虽然它的漂亮是短暂的，可是没有人可以创造那样的美。因为这个小花可能明天在大太阳的底下就枯萎了，它的美丽快，它的消失也快。但是主耶稣要我们要看重的是，不是快慢的问题，是它存在的价值的问题。我们信耶稣得永生的人，就有不朽的生命，因我们的永生不是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我们的生命在死亡以及坟墓之外，有因信耶稣而有的永恒的生命。今天的基督徒为什么还会忧虑？因为我们只会看环境，环境会左右我们，使我们的信心动摇，或者是只看自己不够。自己的有限，自己的缺乏。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为饮食、为衣裳忧虑是一个罪。因为忧虑表示什么呢？我们对神的抗拒不信任。事实上，人再多的忧虑都不能够改变神原有的安排。对神，但我们如果能够了解到自己在神心目中的地位是什么的时候，是了解到我们在天父上帝是的眼光是宝贝的儿女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不会为生存而忧虑了，而挂虑了，因为你知道神会负责嘛，因为你知道他是你的阿爸父神嘛，因为你知道你是用他的宝血所拯救的人嘛。我刚才讲过，难道他的创造就这样就把他随便放掉吗？他会为他的创造负责，他会为他的拯救负责。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如果对神有信心，我们就会是能够免去许多无谓的挂虑。对神没有信心呢，或者是侥幸呢，那日子就不好过了，因为常常会起起伏伏，上上下下。保罗勉励我们，无论遇到任何的困难，我们必须要靠主站立的稳。所以他自己也讲过说，你们应当义无挂虑。不晓得有没有的？要要你好，这里讲的说，你们应当义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都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祷告就是我们基督徒很大的一个权利啊！不管再多的难处，透过祷告把所有的一切忧虑卸给神，而且都可以告诉神。只有基督徒才很放心呢，可以跟神讲，因为你知道你是谁，在神在是你的那个地位，在上帝的眼中是那个宝贝的儿女。祷告要善用，祷告是神赐给我们抵抗艰难的一个武器，使基督徒在患难中，我们最有效的一个属灵的免疫的力量，属灵的免疫力。你的祷告生活很强，你的抵抗的那个免疫力就更强。 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到第二个所以，就是在第31节，他说：“所以，对不起，那个反正不知道，等下你要按规矩来，没关系。在第31节，如果你看的时候，他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上帝是知道的。福音书把人把它分类成两种人，福音书把人分成两类，一个叫基督徒，另外一个叫非基督徒。那基督徒是因信成为上帝的儿女，有这样的一个特权。我们是因为信主，所以他才告诉我们，命令我们不要忧虑。但是非基督徒呢，因为不信主。就不知道人生的目的跟价值，这个当然会使他们忧虑呀。可是问题只是，今天有很多是基督徒了，已经是上帝的儿女了，即使信主，还是像外邦人一样很多的忧虑。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嘛，这个表示他们有信心，但是信心不够。他们虽然相信神的应许。还是有条件的，或者是把神的应许有选择性的，就对我好，我才相信这个应许；或者是他们相信上帝的救赎，但是对上帝的看顾、供应跟保护没有把握，那这个叫做小信。耶稣应许说，他讲得很清楚：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可是今天还有很多基督徒，就是放不下他自己的担子，而且他选择自己要的担子轻省的。其实主耶稣说：“如果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担子是轻省，担子是轻省的。”然后我所有的一切难处都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可以得胜的，所以他告诉我们，所有的担子可以放下，可是我们偏偏就不敢放下，这个就是没有信心的结果。外邦人为了俗世的事忧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会为生活担心。因为他们不知道更美好的事是什么，他们极力的要追求这个世界，想要得到这个世界最好的或者是最美好的。其实，他们即使赚得全世界，就像圣经所说的，到最后发现这个世界不能给他真正的心灵的满足，他会发现穷极一生所追求的只是一场空。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不要盲从外邦人的追求。”所以他特别提到，我这个经文应该是我要把它找出来哈。OK，在这里哈。那这个里面的经文，你们要注意到后面那个，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他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些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知道，弟兄姐妹，我特别那让你想的是，在这里有讲到一个字叫需用啊。当我们向神祈求的时候，他必定会按照我们所需用的来供给我们，但不是按照我们所想要的给我们。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哈，那个其实需用的跟你想要的是不一样的。神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所以他会把那个他按照应许给我们的需要。因为什么是需要？包括你的灵魂得救，包括你的真正的安全，包括你真正的信望爱在哪里，他都知道。包括你的那个疾病，包括你的那个灵命的状态，他知道什么样的东西是给你，是最 大的一个需要，而不是按照你所想要的。你知道，这个很大的区别啊。神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所以造的应许给我们。但是人的想要，那么就不一样了。人的想要是无止境的，人的想要是永远不会满足的，所以他是神不会按照你想要的给你。所以如果神不给你那个你想要的，你要不要失望？不应该吧，因为他知道你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啊，他讲的说，我会把按照你们所需要的给你们。而不是按照你们想要的，如果按照你们想要的给你们，那反而是害了你们。所以主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命令我们不要忧愁、不要忧虑的第三个理由呢？也就是在我们今天要，你在经文里面，刚才原来是有的，应该这个不晓得，那就是33节到第34节。主耶稣基督在前面已经提到了，不要为生命忧虑，然后他说不要为身体忧虑，那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现在他讲到第三个，不要为明天忧虑。他告诉我们，如果你们要忧虑，真正的忧虑是什么？这个是我们今天在这段经文要给你们的重点。他说：“你们要忧虑吗？外邦人也会忧虑。可是我要让你们真正的忧虑是什么？不要像外邦人。他说什么？我要你们真正的忧虑是你跟天父上帝的关系是什么？这个很重要。耶稣指出，真正人的最要忧虑的是什么？最要担心的是什么？真正最要需。”最要追求的是什么？就是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个才最重要。这件事情比起他的需要更重要，所以他说这个应该是当做你的第一优先 （first priority）。他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是比刚才那两个为生命、为身体忧虑更重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是什么意思？就是跟神建立关系，把活在神的国度里，按照他的旨意来行，列为你的第一优先来追求。记得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的主导文吗？我们都会背嘛，对不对？我们在天上的父，怎么样？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哎，你们都会背吗？你知道有一种主导文是怎么背，你知道吗？我们在天上的父，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所用的今日先赐给我们。我们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呢，直接讲说，我们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主导文呢？没有嘛。你知道那个区别在哪里吗？我们的第一优先是先求什么？那个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然后呢，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是关乎神的国跟神的义，对不对？所以神的国跟神的义第一优先放在哪里？然后后面才讲到什么？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明白了吗？所以在这里有优先次序，祷告文也是有这样的优先次序。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在这里讲。如果不要为明天忧虑，你的第一优先要先考虑，你解决了没有？什么是神的国跟神的义？就是让神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掌权，以神的国度为我们的国度。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以神的旨意为依归，然后让神从我们身上活出他的义来。当我们相信神成为他儿女的时候，我们的新生命、新生活、新希望 都是基督生命的一个流露。我们相信主，什么叫 believe in Jesus Christ？believe in 表示信入神的国，信进入到神的国，信进入到他的管制、他的统治、他的引导里面，让他做我们生活的主，一切都是为他而活。你知道，由神掌管的生命，就能够活出神的公义跟神的圣洁。当我们有了神，就有了一切，其他的事都是次要的。所以第33节在这里告诉我们：你要解决人生的这些忧虑吗？你要先跟上帝的关系最重要在先。要忧虑的是那件事情，你是不是跟神有真正密切、跟亲密的关系，很重要。第33节所强调的是人生的优先次序。我们若掌握到这个关键，就不会做出错误的应用来。耶稣并没有说我们不可以储蓄啊，我们不可以赚钱呢、啊，我们不可以殷勤的工作，也没有说不可以为明天计划，或者是下个月计划。他没有这样子讲。做主的门徒的取向不是消极的境界，而是积极的进取。我们可以用钱财来侍奉神，神给我们的钱财来侍奉神。我们也可以用钱财来投资在永恒的基业上，而且用神所赐的智慧、恩赐、才干来推展神的国度，成就神的美意。耶稣在比喻里面好几次讲到，告诉我们，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那是不值得，而且靠不住。他说，只有积攒在天上，才有永恒的价值。专注在财宝，容易垄断我们的心，迷惑我们人生的方向，甚至变成钱财的奴役。今天在北美，我发现很多华人真的很上进啊！我们不愁衣食哈，我们基本的生活都比外国、比这些住在美国的哈，应该中上以上，我们都有，都有很好，因为我们受过很好的教育，我们也很认真的工作。我们也积蓄很多的那个财产了，可是我们要很小心，可能我们会有意无意的，无意间可能就为自己积攒在地上的财宝，甚至成了钱财的奴隶还不知道，所以要很小心。为钱财忧虑的结果，就会阻碍神国的优先次序。因为你的钱财就是你的第一优先嘛，所以想的就是他，爱的就是他，追求的就是他，梦想的就是他。如果你把神国的义当做第一优先，那些次要的东西你不用担心。所以第34节讲到最后一个，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主耶稣的意思说，我们做上帝的儿女，就不可为将来的事过分忧虑。每天担当，就是担当那一天的忧虑跟愁烦就够了。主耶稣基督指出，过分忧虑是没有意义，而且没有价值，因为不管你怎么样忧虑，都不可以成就任何事物。假如我们为明天忧虑，已经跨越到明天忧虑，就会阻碍我们今天的发展。忧虑呢，我们都明白会伤害你的身体，会消耗你的精力，会削弱你的工作效率，也会影响你的待人接物，更减低你对上帝的信靠。过分为明天忧虑的人，却会使自己在今天失去活动的那个能力。 但是如果我们做的是合理的预备，仍然会清清楚楚的度过很丰盛的今天。我们要珍惜每一天，那么这个就包括今天了。我们绝对不要好高骛远，为明天已经就东紧张西紧张了，还没有到。我们要好好的活在今天里面，我们不该成为明天的那个奴隶。明天如何，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在天上，我们在地上也免不了是有难处的。但是呢，如果有信心，你知道那个谁掌管明天，你就放心了。而信心是为着今天而来的，而不是为着明天而预备的。今天的事先解决，对付困难，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不要把明天的难处带到今天来困扰自己，会搅乱你的脚步。耶稣说：“一天当止一天，当就过了。如果我们所信的是掌管明天的主，我们还为明天忧虑吗？还要为明天害怕吗？”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应当每日都要依靠神而行而活。神也应许我们，他说：“哇，这个应该刚才讲了，这刚才已经讲刚才讲了，说都忘记了。好，神应许我们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希伯来书第13:8很清楚告诉我们，他那里讲到说，耶稣基督，对不起，耶稣基督就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这样就告诉我们，因为他昨天如何，今天也如何。明天也如何，所以我们不必担忧哈。那你必须要相信带领你的是谁？我们要相信带领你度过今日的基督，明天也是一样，以后后天也是一样，以后也永远是一样，而且它从不改变。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命令我们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关键是在于我们今天的信心。在哪里？如果你已经是信主了，而还为明天忧虑的话呢？主耶稣说你是小信的人呐、我们要靠得住，刚强。真正的信心不会使人再忧再担忧，而且不会以错误的态度来面对明天。魔鬼会用一切的那个逆境、灾祸、疾病，来让你担忧。但我们不要惧怕，主耶稣基督他亲自安慰我们，他告诉我们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的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而且他接下来就马上讲说，在这个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我这次到台湾的时候，很惊讶，发现还有这样的那个，还有这样的情况啊。在台湾，就在从台湾来的，你大概知道，台湾的民间宗教很迷信啊，台湾 folk religion，很不喜欢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这个四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台湾人那个事就是写就死啊，那死了。我上个礼拜，不就上个月我到台东，我们就是台东就是台湾的东边了，一个资本温泉，朋友介绍我们说要去休息一下，我们就去了。结果明明我们在楼上大概第7、第8层楼哈，那到了那边去，我还不晓得。第二天我一大早运动的时候，我上电梯的时候就哎。怎么突然就那么快了？后来 我想一想，哎，可能也不对呀、啊。我当时是不是做错了地方还是什么哈、啊？原来发现原来没有四，他一二三就跳到五啊，哎呀，我以为这是很久以前的事，现在还有啊。其实第四罗是有的，但是不放四这个字。那个，其实到现在，后来有人跟我讲说，那天跟朋友讲说，是有这么一回事吗？他说有，还有其他的医院，包括基督教医院，还有四都不放的，表示基督徒还怕那个四哈。所以第一条，第二，他们怕说，如果这个四就是不吉利的数字啊，如果你放那个的话，可能你就会。我不晓得怎么不吉利是怎么样，可能会怎么样，会发生什么事啊？但是我们基督徒不忌讳，应该不会迷信这些数字的，因为我们知道上帝造的都是美好的。所以有人跟我讲说，什么是，怎么样来避免这个四跟四，大家都很迷信。我就说圣经有啊，圣经也有提到，你要如果讲到数字，我告诉你圣经好不好？我就跟他讲了这个圣经，哎，他马上觉得哎很有意思哈，解决了他的问题。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的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四节怎么说？小子们呐、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什么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哎，我把这个经文给他的说，哎，他高兴得不得了。哦，牧师太好了，你把这个经文告诉我，我会告诉我的基督徒的朋友，因为有的基督徒还是很迷信这个事哈、啊。我说圣经里面有事啊。可是呢，这个四跟四，你看，应该十加上十，但是我们不怕啊，因为我们是什么？属神的，胜过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们还有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本来是他们说不吉利的是那个数字，我说我们在圣经的四个是很吉利的，那告诉我们什么？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洗了，哎，很棒哈、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受到这些限制哈、啊。诗人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什么？以耶和华为乐，就是在圣经里面讲的。我们所有的喜乐必须是以神为终点，以神为乐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跟权利。并且要时时刻刻的靠主喜乐，就是保罗所说的。因为只有神才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态，那种惧怕的心态。我们靠神喜乐，是因基督徒的生命是全赖于神的恩典。我们无法自己创造喜乐，也根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能力或者是用金钱买到喜乐。不可能，必须经由神来赏赐。可是我们要记得哈，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追寻的最终的目标不是喜乐，而是什么呢？令我们喜乐的上帝，对吧？我们要让他喜乐，当他喜乐，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也喜乐，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很多人盲从的要追求喜乐，可是他忘了神，而且不是把整个经，把那个追求喜乐放在这位赐给人真正喜乐的上帝，他才是我们喜乐的源头。所以旧约诗人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以耶和华为乐。神定义要透过耶稣基督救恩，让我们得到满足的喜乐。我们喜乐的价值都是因为在主耶稣基督里才有那个价值。保罗一生奉献给神，但在侍奉的道路上遇见许许多多的艰难跟困苦，但是他在苦难的面前照样见证。他说什么呢？他说：“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是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 常常快乐的；是富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是富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弟兄姐妹，这个是从人的观点跟神的观点来看的。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从人的观点来看，保罗的职分是受到羞辱而要恶名；但是从神的观点来看，他是什么？荣耀美名的。从世界的标准来看，保罗一直是活在死亡的边缘，受到很多的逼迫，特别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所以他似乎要死，却是受责罚。但神一再的解救了他，在神的看顾之下，他说：“虽然是看似乎是死的，但是他耶稣说，这不，但是圣经说，在神的看顾之下，却是活着的，却是不至于丧命的。所以从世人的眼光来看，跟从神的眼光来看，完全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要珍惜的是从神怎么样看我们。”保罗经历碰到倒霉的事，似乎是忧愁，就像第十节所说的。可是靠着神的恩典，他说他在指望中常常喜乐，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这个就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有时候有的非基督徒很难相信，你怎么遭大难还喜乐？你怎么家庭碰到那么大的难处？哎，你还是一样不受到惊慌。你们还是有从内在里面的那个平安是永不动摇的。在别人看来似乎是那样子，但是在神却是这样子。我们要站在那里，神这一边的角度，我们要珍惜的是神怎么看我们，而不是世人怎么样看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你现在因为信主而受到许多不为人知的难处吗？以至于常常忧虑吗？你在十字架的窄路上，你走到今天有一点后悔吗？或你会觉得你服侍神很孤单吗？耶稣在登山宝训的第八幅里面特别提到，他说。没有，他这样子讲到，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然后他还说：“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这是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11到第12节。保罗他也是，雅各他也是这样的见证，就是耶稣的兄弟雅各，他自己也做见证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之中，都要以为大喜了，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你知道吗？圣经中提到不要惧怕，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算过哈？你有没有算过哈？不要惧怕。有人统计，圣经中一共有365次提到不要怕。啊，我们一年几天呢？也是应该365天吧。所以你觉得这个数字很巧合吗？是足够我们一年之内的饱腹啊！上帝，神这样的每一天告诉我们：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他知道我们每一天都会怕，他知道我们每一天都忧虑。他说：“不要，不要忧虑，不要怕。神既然是我们每天的同在，我们就没有理由或者是权利惧怕或者是忧虑。神不要我们浪费时间为明天忧虑，他反而教导我们说每一天呢。”就像保罗所说的，你就靠主常常喜乐，凡事谢恩。我命令你，那你现在就这样子做。你要靠主，你要凡事谢恩。我们今天我们的处境啊，已经比任何一个时代 危机重重，而且战争阴影下，通货膨胀，充满不安，天灾人祸啊！这个时候你在哪里？你要任凭苦难摆布吗？你要继续过每一天为明天忧虑吗？让我们放胆的来依靠神。保罗他自己也告诉我们这样的把握。基督徒呢，我们应该怎么样？保罗在第罗马书第8章31段那边到的那个后面的这那一直到结束的时候，他提到几个字很重要。他说：“神若帮助我们，在31节，谁能抵挡我们呢？”然后讲到：“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谁能定我们的罪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这个很重要。这里讲到四个谁能，意思就是说，神如果帮助我们，我们不必担忧；神如果那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我们还担心什么？也没有人能够定我们的罪。魔鬼一直要告诉我们说，你是信靠神的，可是你为什么信心那么小？那也有人说，你已经做了基督徒，哎呀，你还是这样的德性，很多人会控告你，还有人会定你的罪。谁能够使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呢？感谢神。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也不要担忧未来如何。基督是我们的得胜。感谢神，靠着爱我们的主，这里讲了一个靠，所以你要靠边，要靠对啊。靠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